谢主啊，今天主日能够跟大家弟兄姐妹都在这一起的敬拜，我真的是，当然我从心里说我是没有参加过这种赛子的聚会，实际上是这么说啊。但是我一进来，我突然有感觉到，我就感谢主，你让我回到了使徒时代，因为我想初期教会的聚会就是这样的，特别我想是在我们保罗第一次踏上欧洲土地的时候，他所第一个受浸的一个姐妹是谁啊？利比亚。他说，假如你觉得我是真的是得救了，请你到我们家里来。他们全家受浸，我想他们一家大概几口人吧，撑死四口人吧。后来再坐了一个牢，加上预坐一下，那他们这个教会我估计大概也就跟我们上一次差不多了，初期教会。但是他们这个教会呢，它是一个种子，2000年以后，它这个种子就在我们中间生根发芽。让我们李伯伯他是前几天就受那个决策，就是因着当时的种子传承下来，对不对？没有那个时候初期教会的在主面前的一些付出，我们这些野橄榄枝仍然是野橄榄枝，不可能接到这个枝上的。感谢主。还有一个，我就是刚才说是这个程序单讲打错了啊，打了个出埃及记11章，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创世纪11章，但是我觉得也很有趣。大家是不是知道出埃及记11章是第四节是什么话？翻翻看，大家翻翻看。哎，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真的是很有趣的。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见底。
对，我们就知道了，十灾里面最后的一灾了，很厉害了。
是摩西是
是吧？
亚伦。
完了以后，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也是人类的犯罪。那个时候出埃及记第十一章也是人类的犯罪，但是神他应该说他的手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所讲的，原来有些人就读到这样经文，他就不愿意再读下去，就觉得神你为什么这样？这不仅仅是他了，包括我原来一开始读经，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是几年前的今天，一个父亲节受浸的，今天是父亲节吧，所以我今天特意带了这个领带，你们都不知道了，但我儿子知道，是我儿子送给我的。所以我就去了，我受浸，当时我受浸应该真的我是很感谢神，是我家姐妹是我儿子他们先受浸，然后是我儿子向我传福音，但是他有他的方式啊，这个故事长了我也没办法想很多事情。当时他们先到教会去，我说你们去吧，我在家里，我现在读圣经，我比你们读多，我来读读看你们说现在神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别现在太迷了，别弄错了。我在跟儿子讲，我说你别弄错了，弄错了以后赶快回头还来得及。是啊，我读了很多东西，我说觉得也是这个神好像有点，特别是读旧约，我觉得这个神好像有点怎么说啊，这种反正我不太能够接受，说这么感觉是吧，不能接受。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读圣经如果没有神的恩赐，没有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读一万遍没用。怎么说呢，我们就做了神学院的教授，你也仅仅是把这个圣经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是这个圣经是什么，主耶稣说的这卷书是生命的粮，我们只有把它作为生命的粮吃下去，这个圣经才对我们有用。我们不吃下去的话是知识，你可以说了很头头是道，但到最后是火炉的材料。因为什么，它可以写很多书著作等身，但它仅仅是一个哲学，没用的，没用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能够大家我们把它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先来读几段经文，这段经文还好不是很长，就关于巴别， 我们先那个从创世纪的第八章，啊，那个呢第十章第八节开始读起，因为这个跟他有很多的关系。第十章第八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这是一个段，我们先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听。古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雄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雄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和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臣。好，我们就是在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一个故事。请。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漆当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连上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我们就圣经我们就读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个仰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真的是你带领我到中康城基督徒会堂，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有所领受。我们求你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所讲，我们的口所讲的都是你所要传达的信息，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你一个灵。我们的仰望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
Amen.
好，刚才我们的读经就这样。我们这就是先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是引入一下它的背景。第十一章的我们所读的这个建造城和塔的一个故事，它应该是在第十章的前面，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第十章都讲到那个时候分成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然后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讲不同的语言，但是呢第十一章一开始他讲天下人的语言口音都是一致的，那他就是说明当时的语言为什么会分，是有因的，有第十一章这么个故事，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第十一章所讲的这个尼禄，他建造那么主持建造那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个时候离大洪水大概有多少年？弟兄姐妹有意思，其实我看一下啊，我参照一下，不出150年。为什么？尼禄是韩的孙子，韩当时是在这个挪亚方舟里面的，一家八口嘛，是吧？他在方舟里面，完了以后，他跟他的姐妹们出来了以后，好了，然后才开始繁衍后代。繁衍后他是孙子嘛，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闪的后裔，他所讲的100岁生了某某，然后这个某某30岁生了某某，按照这个代算的话，最多150年左右。有些弟兄他还说是大概100年左右。那么我就思考，其实尼禄干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他离神给挪亚立约的时候，仅仅才150年都不到。这是一个背景，我们可以记住。下面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个背景比较重要，这是一个。第二个，尼禄，圣经刚已经所讲了，他本身的名字就是叛逆的意思。他的老爸给他取叫叛逆也够叛逆了啊，给他取个叫叛逆，而且他的确是叛逆，因为为什么？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勇士。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的 baby 在老爸面前，老爸，我很厉害，你所做的事我能够做，你不能做我也能够做，我们当然是笑笑而已了。但是尼禄呢，他是在耶和华面前就这么拍着胸脯就这么说，我是个英雄，在耶和华面前称我是个英雄。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多么厉害这么一个人，我们就甚至可以说他是叫做目中无神，根本没有神。因为什么？他就是英雄。这是一个尼禄。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他们是在尼禄完了以后带了一拨人，也不是一拨人啊，按照圣经上所讲的，那时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全部的人，包括你我的祖先都在这里面。大大大就是尼禄在前待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示拿地。这个示拿地，一它就是现在的巴比伦这个地方。那么巴比伦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当时叫示拿。示拿什么意思呢？吼叫的狮子，这个地方一波吼叫的狮子在这个地方。那我想那个时候取名字的话跟我们美国取名字 也很像。美国我们到乡村的话，很多这是什么 Oakland 啊，什么一个 Maplewood 啊，那就很显然了，那个时候就这儿都 Oak 很多，那就是 Maple 很多嘛。那这儿叫示拿，我想想当时也是狮子遍地游行啊，肯定的就这么回事。他们在这个地方，哎，怪也就怪啊，我们一般找一个地方住的话总是想安全，我们搬房子到这儿，我们总是问这个区域安不安全啊，安全我会买房子，不安全我肯定不买房子。哎，那个人就怪，他就在这示拿地上面呢，看见这块平原就住在那个地方了。这个住在他原文当中就不是一般的待着，就是终身就在这扎根了。我们就在这扎根了，我们就在这住。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好，但是我就一直很奇怪，遍地都是狮子巡游吼叫，你还觉得好？他们觉得是不好，其实为什么呢？他马上就说，我们来造一座城。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城。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讲到就是罗马筑城历史是最早的，是吧？罗马是一场筑城历史，他就讲这个城的功能一开始是干嘛呀？他说一开始就是为了安全，就是为了防御。防御两方面，一个是野兽，第二个是人，人打进来，防御。筑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那么也就他们也就知道，在这示拿地。确实他们很喜欢，但是呢又他们又恐惧，所以要筑一个城，要筑一个城为了安全。所以呢他们首先呢就是筑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全，然后说免得我们分在全地上面。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当犯罪了以后，首先第一个感觉，亚当犯罪以后，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们在创世纪当中他们觉得害怕，对，第一个感觉害怕。为什么？天气凉风了以后，他们就躲在树叶后面，不敢见神的面，然后用无花果叶子把自己围起来。害羞是害怕的里面的一种，是吧？我们大家就知道，本身就是一种怕的种，就是害怕。人一犯罪了后，就有害怕的心在这儿，他们就这样害怕，就要筑个城。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害怕其实跟神的心意 totally 的反了个。神他造人的目的，在第六日他就想到，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及全地。那么 OK 了，这是跟亚当讲的。那他们尼禄可以说，哎呀，亚当离我太老了，正好像我还没见过，我没见过我的爷爷一样，对吧？那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跟他说，那跟我更没关系了。但是。我刚才所讲的，挪亚出了方舟以后，耶和华跟挪亚立约的第一句话也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遍满了地面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就行了。那也就才一百多年啊，就是我的爷爷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跟着挪亚一块听耶和华这么讲的。那么也就是尼禄他的爷爷是亲耳听耶和华这么讲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跟你 迷路他应该都知道，但是迷路恰恰就是说来吧，我们照做成，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是一个叛逆的一个城，造一座城你说是为了安全 OK， 那么我们还可以忍耐，人他是软弱的，是吧？圣经当中的谁不软弱呢？对对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嘛。哎，同时要造出塔，这个最有名了，要造出塔。塔的目的是什么呢？但我们都知道了，它的是要高级的。一开始其实塔的目的，它也是跟造城的目的是一样的，是为了安全。为什么？当时就是根据那个约瑟夫，也就是那个犹太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所记载的，当时造巴别塔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二次洪水。100多年前，神的话倒已经忘记了，但是一个洪水的印象他们倒还深深的印在脑子里。所以呢，他说了，来吧，我们造座塔吧，高级于天，我们就爬到这塔上去，你再来洪水我们也不怕了。哎，当时确实是有这么目的，造座塔就是为了要自我保护，自我保护靠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来抓住它，省得再犯，省得再来个第二洪水。但是我就在想，他造这一座塔为了要防第二次洪水，他有没有想过神当时为什么要发第一次洪水？其实他的爷爷也告诉他的，他的爷爷肯定会说，当时耶和华看什么世人罪恶太厉害了，才发这么一次洪水，对不对？然后拣选了我们，爷爷肯定会当时拣选了我们一家八口，对不对？看我们为义人，我们听了神的话，120年在荒山野岭里啪啪啪造这么一大座船，受尽了人家的羞辱，我们传福音人家还不听，对不对？但是我们得救了，因为为什么？神就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我们得救。我想尼禄都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尼禄他可能还会发第二次洪水，那你为什么不想想？你假如既然是跟神关系那么好，神会发第二次洪水吗？这是一。第二个，神他很明确的说，当挪亚他们一家八口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就说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了。这两句话，尼禄都这个耳朵进，这耳朵出，亚班都没听。他仅仅就记住，哎呦，那个时候洪水的可怕，但是你不想想为什么可怕？所以他说是来造作塔，防止自己再来个洪水，我们可以自我保护。好了，那要造作塔是不容易，造个城都还可以啊，城墙最多那么高，这个塔是很高很高的。现在他们就是有考古学家，他曾经是在那边发现的，他这种塔是四方形的。现在能够看见的这种大概是有7层还8层，每一层都不比这个低吧，当时那种条件它有7、8层这种塔。所以他们就说呢，巴比这个塔呢是确实是当时是这么造，要那么高，2000多年前的要造那么高确实也不容易。而且他们就说他们是用烧砖的办法，用砖来代替石头，用石漆来代替灰泥。要烧砖的话，我没，因为我不学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造房子的砖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但是我想也不，我曾经做过砖，那个时候从大陆来的，大概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那个时候文革时的什么什么搞防空洞，每家每户都分派任务的是吧？要什么几百块砖，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小，当的是也不懂了，随着烂泥挖一块过来当当用，就烧成砖，也不知道可能用不能用，人家都不知道。但现在才知道，这个砖的泥还不一定什么泥都能用，是吧？要好的泥。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是，反正就是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老爸说还能去挖泥去，好，那么反正就是跟着他们一波小伙伴去挖泥嘛，看着对一对泥挖。但是我知道，做砖还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那时候两个，这个是几千年。对，那么早是他们就做砖了。我很佩服那时候人类，他确实有很高的一种那个叫做科技手段，有科技手段，而且用石器来代替灰泥，都有科技手段，都有人工东西的可以代替自然的东西，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我很佩服。但是恰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佩服，也是当时他们的一种自夸骄傲。怎么样？ 神，您若就拍心不让，我们多厉害，没问题，你老人家旁边待着吧，我们自己造砖，我们自己造茶，等到有一天我们造到天上去，我们到你老人家面前来请安，我们来见你一面，我们人自己可以做到，不需要你老人家动一手动手。尼禄他们就他带领这波人就是如此的一种，我们现在说是狂妄，他们当时就认为是我如此的一种大能，我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他就讲到这儿，他顶通我也要传扬我们的名。他当然他可能他会有很熟灵的一种说法，我们造塔是为了见神的面，为什么这个巴别的这个名这个词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他这个词他按照希伯来语就叫巴别，我们现在英文就按照希伯来这翻过来的，他那个现在叫做那个巴比伦，按巴比伦语就叫巴比伦，巴比伦现在英文就叫巴比伦，是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变乱大家都会说啊，那是圣经下面给他说的，其实是一个文字游戏，他的真正的一个巴比伦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门，神的门有很属灵的意义啊，很好的意义啊，我们造塔目的是为什么？要进入神的门与神见面，好不好？很好啊，会拍胸脯，我是做好事情啊，我做好事情，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很大一个教训，弟兄姐妹都应该能够领悟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在属灵上面你说了天花乱坠，不懂的人听就 OK 了，是可以了，但是你扪心自问，你的真正的心思意念是什么？神也就怕我们在这儿真的是被尼禄的这句话而所迷惑，搞不清楚了，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就很明确的讲到巴比伦王，你早晨之子明亮之星，对不对？那就讲到这句话，你是要什么？你是要与神同等，所以尼禄的目的，他是以属灵的这种口号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我是要与神同等，他不仅仅是要与神同等，他其实还要做神的神，就是为什么神你老人家旁边待着吧，一切事情我来搞定吧。到了那个地步之后，神啊，你帮我做这个事情吧，你帮我做那个事情吧，听我的吧，因为我也这么行，我已经你所有的我都已经有了，而且可能我有的你还不一定会有，所以说传扬我们的名，它都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传扬我们人的大能，还有一个所谓的传扬我们的名的话，就是神是不需要的。100多年前还是就是这句话是尼采吧，尼采还曾经说过，说他曾经写，尼采写过很多书是吧，他一个口号就是说，是他写书的这个时代，他说神已经死了，所以他写了一个叫做他那个叫做那个叫做叫这几个叫什么如是说，他就讲到神已经死了，就不需要神了，需要我们的人就够了，所以说这个塔在这儿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我们就从他们建塔的目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做一座城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保护，更深的含义就在于抵抗神，抵御神，不要神，神你不要，我们不要你了，从此以后我们就靠自己，这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从恐惧而开始的一个人自己说是一种进步，在神眼中看起来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倒退。为什么？神在一再反复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神一再反复所强调的一句话。我想做儿女是很好，确实很好。且不说现在我报上经常看，现在美国啃老族都很多，他们可能在享受所谓做儿女的中华族啃老，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吧？但是确实，做儿女心理上的一个绝对的这种安稳，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说父母的家是最后的一个港湾，是我们最后的港湾。任何事情，不管怎么天崩地裂，反正回到父母的家里，一切都 relax。说句不太好的比喻，请我儿子原谅。他在学校里或者在外面的话，早晨起来都很有自己的 schedule 的，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他一步步的，一步一步的，让我很放心的。但是在家里呢，让我很操心，因为他全部 relax 放下，不管了，反正你老爸都会搞定，都会搞定，是。做，但是人他就在这样，在神的面前他就我不要你了，我自己吧，我就靠自己，我就要靠自己。所以说我们的问题呢，这一个铸成一个践踏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人类已经狂妄到了一个极点了。狂妄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咱们圣经当中神一再的强调，箴言当中大家读过这句话，十六章里面，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你要败坏了，你要跌倒了，你要失败了，前面看看你去看看，他总是一个骄傲狂妄的这种征兆会出来。所以我们就看一个人狂妄的不得了的话，我们不是会算命啊，我们仅仅按照圣经所讲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事吧，是吧？过去是现在发生，今天是之后明天还会发生的，他这种肯定会跌倒，肯定会那个，因为圣经很明确的就讲到这句话。那么人他就在这个方面，从造他铸成一个，就是一个他的重点，就是因为什么？他人呢，就是说自从他在伊甸园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有神的能力了，真的以为自己有神的能力。当然他有很多神的一种能力在里面，是的，不可讳言，我们人本身是按照人的神的形象造的，而且神有他很多的恩赐给我们，他吹气给我们身上，确实我们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我们跟其他的被造之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所有的被造之物之上，我们人，对不对？圣经当中你把人抬到那么高的位置上面，仅仅比天使小这么一点点而已，是很厉害。但是再厉害的话你还是人吧，但是不，人自从伊甸园吃这果子，真的以为自己很大厉害，已经到了这么个点，你可以跟神分庭抗礼了，而且可以把很多是神所成就的事情拍拍胸脯说是我做的，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真的是要跪在地上感谢赞美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脑子一旦啪一啪，人家说啊，谢谢你这个事情怎么样，都是有的时候我们属灵就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心里说是我这次做的是还可以，是吧？嘴巴是说而已，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呢，可能压根感谢主都不说了，反正你就说啊，不错不错不错，好，谢谢，就谢谢了，那也不知道是谢谢什么了，反正就自己心中也说，真的是以为自己所做的。但是圣经当中很明确的，若不是耶和华所许可的，你再次造成再次住屋都是无用的，对不对？没有耶和华的许可你都是没用的。而且在这里我们要明确的感觉到，就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凝露他们一族，或者说含这么一族犯了这么一个罪，不是的，偷偷的全人类。因为这里我们说刚才所讲天下的语言都是一族，那个时候干这个事大家都还是讲一种语，都是一个族，还没分很大的族，都有分，我们都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分，都有分，在这个罪上都有分。它的本质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就是人拒绝安于受 造物的地位，我们是受造物，但是人就拒绝，不安心于这个地位，不肯承认这个地位，嘴巴说是，有的时候是我们想想，我们叛逆我们的长辈，我们很少会去思考当时，哎，我们还是我们的父母所生的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少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反正就是我那么大了，这是还听你的，最起码当平等吧，最起码是好的，最起码平等。倒过来，有的时候我们还想，你要老了，那个 out 了，按照现在大陆最时髦的那个网络语言，你已经 out 了，应该现在是我们这一辈的。当时神他就这样，他压根就没想到自己的受到地位，自己是受造之物。神他在造我们时候有一个次序的，而且这个次序圣经当中反复的强调，神造万物各按其次成为美好，各从其类，他都有一个安排的次序。但是恰恰在这个次序上面，我们人就是抛弃了当时的神本主义，而高举我们现在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很大的口号，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讨论那个事情，我们仅仅就讲到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人本主义的话，我们最强调什么？政治上大家结盟，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大的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组成一个小团体 group， 好办事呢，大家有帮手，那你为什么不找神来帮你呢，要找人呢？人首先想到就是我们组成一个 group 结盟，在科技手段上面我们就有本事用人工来代替天然的，多得不得了，是吧？现在这两天我家姐妹在杭州，我说好像报上看起来你杭州没东西好吃了，他也说今天这个什么毒了，明天那个毒了，什么的都吓死了，都是人工东西，没电来了，没电来了。这个还是我家里的，前两天我们家里有棵桑树，每年到这个五六月份就结桑果的。前几天我儿子在吃，他说：“哎，这是不是 organic？” 那我说这个最 organic 了，除了天上下的雨水以外，我没有放过任何东西。这种东西现在有了吗？都是天然的，天然但都是人工的，人工好与不好，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我们主今天所讲的话，就人相信自己的人工能够代替所有的天然，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的哲学，人定胜天，那绝对的。大陆人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吧？哇，那是叫的真是。我还以为这是58年以前的事了，那么人应该学乖点哈。但这一段时间我在看新闻的话，这个长江三峡大坝的这个事情的一个讨论，没学乖啊，好像是越来越狂了，把这个三峡都这么拦起来了，不仅拦起来，而且现在自它拦起来，不是这地震就是那边洪水啊，或者干旱。那当然大家在争论呢，有些说不是他所引起的，我不知道他也会地震，有些说你不知道他就会地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你的科技，人类科技再发达化，在神面前真的太小了，你到现在这个大坝一拦起来，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只能都是猜想，也说不清楚个所以然。但是神所造的次序，我们圣经当中所讲的河水往大海里流，又回到大海，它这是一个循环，对不对？是一个循环，永远不仔细的，是一个次序。你给它拦腰斩一下的话，我不是学科，不是学这方面，我也不懂，但是我总是觉得总是好像不对头，总是不对头。那么我所讲的，人既然知道这个差别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还得有，还得很孜孜不倦的，好像很迷恋啊？因为我有段时间我曾经的 跟有个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的，我们跟弟兄他很好，他说网给了我网站，我看一下。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真的是一个很吃惊啊！这张图片大家有没有看见过？有没有看见过？有没有看见过？我写这一张，这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大画家彼得，小彼得，他所画的巴别塔。这个是欧盟的，欧盟的蒙奇，欧盟的蒙奇。这张东西不是乱造的，它是什么 EP Post， 什么意思？当时他们欧盟自己设计的一张海报，他们欧盟自己设计的，不是人家讽刺他，他自己设计。当时口号什么 Many towns were born， 很狂妄，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他指的他们的海报上面是口号什么的，
哎，我看不
对啊，就是说众多的口音发出一个声音，跟巴别神的一句话正好三个个。神的话什么呢？原来是一个口音变乱成多口音，他们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一个宗旨。然后还是更那个，这张，这个就是刚才的话，这个呢就欧盟议会，就欧盟议会的大厦，这个设计者他是完全按照这个话来设计的，他就说我们要造个巴别，就是公开的，我们要造个巴别，为什么？我们要联合。我就想着胆子也忒大了一个，欧洲应该说福音当时传出去第一站就到欧洲嘛，是吧？应该是是，哎，他恰恰就说他不说不知道，他就说为了什么？我不安心于我的受造一种被控制，我要靠自己，能够靠自己，能吗？这个我们，这个我不是学经济，我也不是学什么东西，我不能说好像像猜，但是从现在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欧盟一年年的扩大，一年年的负债，一年年的负债，到现在我看了个资料，好像说已经反正就是他的欧盟成员已经有几个国家已经宣布破产，是吧？宣布破产，他自己没有破产，但是他已经是负债运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那么也就是说，人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就一直他就不想怎么说呢？不是当时造个名录造个巴别而已，而是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人类至今还在天天的与神对抗。那是不是就欧盟呢？有没有包括我们自己呢？我们这里在座都是弟兄姐妹是吧？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来看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受造物的地位，我们很安心的在这个地位上。神看见当时的人他的罪恶犯罪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手段？他说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我看到这时候我就是发笑，我真的神真的是很幽默，很幽默。其实神我们都知道，他就稍微来的震动一下你这个塔，你再这个塔也早就已经没了，现在都没了，是吧？最简单的办法了。哎，但是神他用这个办法，他很奇妙，他那个东西仍然让你在那边，是个烂尾工程啊，仍然在那边。完了以后呢，让你变乱。我就在思索了，变乱语音让人家彼此之间不能交流，人就散伙了。但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觉得交流弄个翻译嘛，还是能够干着活了。那为什么他就是一辩论，就这波人就散伙了呢？ 其实神他在这儿触到一个人类的一个软肋，一个软肋。我们人是一个什么软肋？我们人彼此之间靠人的血肉，靠人的血那个血性是没有办法达成合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爱恋，都有自己自以为所最对的一个论法。神在这儿变了语音，不仅不是光是口音变了，其实把我们，他其实是要知道你们人肚子里的一些东西，你们也别瞒着了，索性我就给你们翻出来，你们自己看看，你们人自己内心当中是多么的丑恶。一出来以后，每个人的自己的自私都暴露出来了。一暴露出来，人与人之间是绝对没办法合了，合不好了。在这个单位里，反正只要都为了这个，肯定好不好？最多要么服一个老板，但是这事也别老板了，您自己说的话人家也听不懂了，没办法了。每个人都各自为政。今天不行了，我拉一波人走，我们走，那个人学不行我们也走，这三个大概就三五天，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就走了，到最后就是一个烂尾工夫摆在那儿。因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跟你说不通 ，OK？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带国人走吧。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很好的思考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有这一种？这是一个软肋，完了以后，神，那么就是刚才一个弟兄所讲的。那个神他为什么好像气不过人做事情啊？做那么大的事情你这么气不过我，对吧？我是能够做，为什么？是不是当人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确实有聪明，确实他原来也聪明，不是不聪明，那个那么多的动物植物他都能够管理啊。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亚当一样这么去管理啊，他聪明绝顶的人啊。但是人为什么当他吃的果子要把他赶出伊甸园，不让他再继续吃一颗什么生命果？为什么？当时你只要吃的话，神知道你这个人更惨。从好像的你打一个不是很确切的比方，你是百病缠身，真是欲死不能，还要让你活着呢，那是最痛苦的事。一个人当他罪恶满贯，而且在这事上面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你再吃一个生命果，你一直就永远生活在这种状态当中，神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惨象啊！一个人真的是，所以他给他赶出去。从这儿也是一样，当一个人狂妄到如此地步的时候，要把我愿意做你的父，你不要我这个父；我愿意做你的神，你不要我这个神。要靠自己，但靠自己呢又搞不清楚，又搞不定，今天闯这个祸，明天闯这个祸，今天这个原子弹爆炸，明天那个什么核电站都泄露了，都是你人弄出来的事情啊！我不制止的话，你们再继续下去的话，我有一天我看到这个，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神的恩典的话，我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他是一个神的恩典，在这摆着呢。他不愿意我们人在我们的一个狂妄当中继续的这么下去，以致到最后不可救药。到了有一天，你就变成像炸弹一样了。到了变成你炸弹以后，神也真的只能以无声的叹息摇摇头了，没有办法了，我也救不了你了，你就下地狱吧，永远的活，永远的活。炸弹也是受造之物啊，但是也是神所喜爱的。但是他就是不安于自己的所在地位，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叛乱，到最后神也救不了你，下不护吧，永远的活不在。我们人也一样，神不愿意我们人落到这个地步，他真的不愿意落到这个，所以他就是制止，而且他这个制止真的是很严明，他不像前面发洪水一次，也不像刚才我说思考来地震，地震的话人可能也一起震进去了，都人死掉。他不，他变烂一样，很温和，真的是很温和，很幽默。就是因着这样神的一个怜悯，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里来思考一下我们 老祖宗所犯的罪，因着这个做犯的罪，我们现在怎么来重新能够回到我们神的面前呢？有这个机会，否则我们也没机会了，没机会就死了。所以到底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因为我们其实读圣经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一个认识神，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来做能够合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在世上的年月当中，我们总是每时每刻都在做些什么事，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如此的被动的下去？你怎么做？其实一个总纲很简单，我们不按你受到者的那个受造物的地位，那你反过来嘛，我们就做，我们就安于受造者，安于受造者就顺服嘛，很简单，顺服。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不顺服，骄傲也好，狂妄也好，都是不顺服才会产生的。你顺服嘛？一说起顺服，其实是很难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很不愿意了。我们人，哎呀，真的是总是想 do something 啊，来证明一下是安什么的，是吧？总是想这样。你要顺服，或者说有我们往往顺服，有时候你正确我就顺服你，是吧？这些我们常用的口号。其实我们在看圣经当中，神早就有话给我们。一个，我们受造物永远是一种被动，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是一个被动。为什么呢？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神让耶利米到窑匠去，到窑也让他说你去看看窑匠是怎么来做的。做这个器皿的是吧？那耶利米就乖乖的去了，在耶利米十八章，大家可以记下回家去看看。他就想，他就要窑匠用他手中的泥来做成器皿，在他手中假如做坏的话，他就用这一块泥再重新做另一个器皿。窑匠看着他随心所欲，他觉得怎么做好，他就该怎么做。这是旧约当中所讲的，主就说。你们就是这块泥。新约当中又强调了，我们都是什么？神手中的工作，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在做的工作。我们都是被造物，被造物它的特点就是被动。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被动的，这点很重要。那么，而且我们不仅是被动。其实我们都被动，假如在神面前的顺服是很 happy 的一种主动。为什么？当时亚当在伊甸园当中，我真的是很羡慕。现在因为有的时候看房子啊，什么旁边，我们有的时候会选吧，旁边什么环境好一点啊，什么东西啊，我想再好没伊甸园好吧，对不对？没伊甸园好吧，那亚当那边多舒服啊，而且呢工作又没压力了啊，神是老板，真的是很好的，他又不会来举着鞭子，早上起来八点钟必须要出门上班晚上还加班的，他没这个事的，你把这个事情干完，真的很好。这受到之后，我们都愿意，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能够享受到这个，在这个地球上，啊，没有。而且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又被受了咒诅，这一点很麻烦。我们是被咒诅的人。神当亚当犯罪了以后就咒诅你，要汗流满面，你的地要长荆棘惨了。本来我可以 easy 的干活，现在不行了，我要汗流满面。原来我可以随便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干活，现在不行了，因为长满了荆棘，我要挑选地方。那哪些地方好呢？宁路选了这么个伺候自己，他还好的不得了，但其实多可怕，像动物园里面那狮子洞里面去造个房子没人敢住，但是宁路他也没办法。对，人被咒诅了以后就靠自己的努力，永远是叹息劳苦。在罗马书上面就讲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在罗马书二十章八章二十几节的，我们就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直到如今，每个人都受到咒诅，所以受到咒诅一旦被咒诅了以后，他是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而且都是虚空，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虚空 什么叫虚空？这个好像有的人，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也，有些人很相信虚空，有些人不太很相信虚空，就觉得这玩意太玄了。其实虚空很简单的事，当一个受造之物失去它当时被受造的功能以后，它就是虚空，它就虚空了。当这个桌子，它受造的时候当桌子用，但是我们不把它当桌子用，我们把它当梯子用，或者说是把它当成一个厕所里的垃圾物，对账桌子来说它就虚空了，因为它受造目的不是。那我们人高贵的人，我们的受造目的是什么？神给我们治理全地，是神的助手。但是我们现代人呢，不说是神的助手了，也不说是治理全地了，每天都是为自己的一口饭一点报酬在忙忙碌碌，在拼命的劳心，是不是啊？我们大家都能写都是这样。那跟神他当时造我们这个目的真是南辕北辙。所以圣经讲我们是浮在虚空之下，虚空了。我们的人的受造目的到现在在我们身上一点都没反映出来，一点一点都没反映出来，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承认没反映出来，虚空。怎么办呢？我们受造之物本身是一个被动的，而且又是虚空的，那怎么办？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好，那今天这个道讲到这儿的话，就觉得好像很 sad， 回家去我没盼望了，没盼望。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他创世以前其实都已经安排好了，其实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是他的所造之物，我们现在是虚空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以后，他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造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是吧？在耶稣基督里面重造，重造我们以后，他要叫我们什么？让我们重新有个开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后悔，现在特别像我到了这年，一般大概45岁以上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点怀旧了啊，或者说有一点要反省一下过去。当时那个事情讲不这么弄的话，这么弄就好了，这个有很多会后悔会出来，但是没有后悔要死啊，人生就这么一生，是吧？逝者如斯夫啊，一去不复啊，就都过去了。但是神恩待我们，他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造了我们，让我们有后悔药可以吃，有后悔药可以吃。在耶稣基督里重新造以后，他神要让我们怎么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那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什么呢？有一句经文是神的一种呼召，他在先知书里两次出现，一个在撒加利亚书上面出现，一个在那个叫做马拉基书里面也出现过。他就讲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句话永远是我们的，应该说座右铭。为什么？当我们信主的一刹那，我们转向神，神他就转向你，他永远你，我们永远就在神的看顾之下。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在后面这条路当中，我们经常会跌倒，经常会软弱。但是我们跌倒软弱，我们只要有一个心智，永远转向神，神永远会看我们。不要一跌倒以后拍拍屁股走了。像那个撒种的田地当中，其中有三个田地不好的，神已经看过他们了，他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了，经济的缠绕，世上的缠绕，到最后没有结果子，不结果子就面临着一个主耶稣所亲自所说的，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到外面去爱护妾子吧。所以我们要转向神，不是仅仅对我们慕道友朋友讲的，其实对我们自己讲，每一个人我们讲，每次我们每天我们在 经常祷告什么？我愿天天转向，我愿天天转向，求你向我扬起你的颜面。这四篇当中，诗人就这么求告神，让神每天向他扬起神的颜面，转向神。我们转向神了以后，我们就很明确了，神的话就一无一句就会到我们心里来了，就会一句。我们要顺服神，早就明确顺服是人的那个叫什么，人的本分，没什么商量啊，是人的本分。那这么多讲弟兄，你怎么这么说呢？传道书十二章，大家翻一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也就是传道书最后一章倒数第二句了。因为传道书这卷书，其实读的人可能很多人会读，读的好像不是所运啊，好像觉得好像读起来好像读的虚光啊，讲了半天什么那些神也不讲的。其实传道书是以人的地位，从人的哲学来讲，人的一生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来做，是人的观点。但是最后一句话神就点出来了，透透你前面都忘记了，你就记住这句话。他怎么说？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也就是顺服，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我们受造之物，我们顺服是当尽的本分。本分没什么好说的，愿意也得这样做，不愿意也得这样做，本分，这是神的一句话。第二句话，顺服是神的，或者说是喜好吧，我喜欢用比较通俗的这种人的语言来讲，因为神跟我们的情感，他很喜欢我们顺服。为什么？在那个撒母耳上这个故事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了，大家可以记一下，对不对？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当中就讲到，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他前面讲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喜悦，他这就讲到了喜悦。神的喜好很简单啊，他虽然在创出立民生这五都讲了那么多祭，还有该做怎么弄的，到现在能够全部弄清楚的弟兄姐妹大概也不多啊，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对吧？弄了半天。但是神到最后他自己把这前面一句话就做了一个总结，你们不要太顾重那个。法利赛人就是注重了那个以后，到时候就是被主耶稣所咒诅了。其实神他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顺从是神的喜好，既然我们接受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头，是我们一生的主宰，那我们就顺从他，很简单，是吧？那么神有什么喜好，我尽量的，我们就是按神的喜好来做嘛。他不一样的事情，我儿子他总是在我面前，他我开玩笑拍马屁，因为他当然是我喜欢他，当然顺着我来，那当我当然开心了，那道理一模一样嘛。当然这是比较简单，但是神他不像我们人那么那个人，他是更高级，他所喜，他要让我们顺服是他的喜好，他有一个目的，他一个什么目的呢？他其实目的是要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所以说顺服是我们一生蒙福，能够让我们一生蒙福，顺服能够一生蒙福。怎么说呢？诗篇二十五章第十节就讲到，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这是一句。在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二节当中讲到，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在箴言第一章三十三节里面又讲到，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其实我们人在世上啊，就是需要这些嘛，对吧？就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是你想轰轰烈烈的过日子的话，你也总想有一个善果吧，也总想有一个好的结局吧，对不对？不想有好嘛，这是我们人在世上过日子很简单的，神也知道了。但是你靠人的话，他也只能拖。 但是神他给我们一个很大很明确的一个路，顺服。就刚才说一些经文还有很多，其实还有我仅仅是选这么几句而已，是一生蒙福。好了，那神的话在我们这儿的话，我们真的是不得不低下我们的头顺服。顺服好的无比啊，那么好的事我们干嘛不顺服，哪还在硬着头皮呢，对不对？光凭后面我能蒙福我就顺服吧，我还干嘛呢？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些很大的这种启示，或者说或者给我们有一些很多的教训给我们，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可能跟弟兄姐妹有讲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有一点很重要，也就是鉴于前面的分享，我们就说我们在世上的行事为人需要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当中那么一句话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准则。什么准则？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凡事蒙他喜悦，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呢，我们做对的人比做对的事要重要的多，要重要的多。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做对的事，很孜孜以求，这个事情我做要做得对，要做得好，不错，没问题。但是你这个人不对的话，你做的这个对的事在神面前全部都是虚空没用。所以神他要求我们做对的人，首先要重于做对的事，这是一个，就凡事要蒙他的喜悦。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很，这点我们要很明确，我们在许多方面很多方面都可以自由的发展，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恩赐，而且神给我们的恩赐他是希望我们去发展，他不希望我们一千两银子埋在地下，对不对？一千两银子埋在地下，我们的结局是要被主人所骂的，而且要被夺走的，我好不容易一下你把我夺走了，神不喜悦这个东西的，神他就喜悦你们，我给你们那么多的才干聪明才子通通用出来，通通都要用，他不希望你们藏着掖着，不要当谦虚，这个时候该用就用。但是有一点神也很明确的，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能以自己的成就来代替神，这点很重要。你通通得用，但是都是神所给你的恩赐，你所的成就都是神在后面，或者说神他用他的无大能的手在掌控着一切，你才能成就，否则你是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说呢，容神一人，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做事容神一人。大陆去年前年出过一本书叫做《科学的灵魂》，它是根据美国的一本书翻译过去的，叫 Science of the Soul， 好像这原文什么我忘记了。他就讲一个科学发展史，他就科学发展史一开始起因是什么的，哎，很怪，是大陆出版的，前几年啊是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他就说当时这些科学家他去研究科学去发展去的，他的目的什么？他说他们目的就是为了要证明神的伟大。一百多年前的科学家都有这么大，都有的。那我们现在假如搞科学的，我们更应该是的，因为神的创造摆在那儿，像罗马书上，他凭着他的所创造之物都显示他的存在。我们现在仅仅是凭我们的小脑袋去认识一下，哦，神他原来是这么创造的。假如存着这个心态 ，OK 了，千万别说。哇，我发现了一个特大的定理，这是我发现的，厉害吧？你们都没不知道，我知道了。然后呢，由我的名字命名，啊，造福于人类，多伟大！错，你所发现，你定义是发现，你不能永远记住，我们不能创造，因为神明创造摆在那儿，我们仅仅只能是发现而已 ，discover， 发现。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对我们现在真的。在从事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大胆的努力的把神的恩赐用出来，但是用 出来以后，我们所有的一切感谢归于神，因为深深感觉到神你真伟大，我那么聪明的人也才知道你这么一点点，你这么一想的话，我马上就跪到地上了。你可以说我聪明，是神比你是很聪明，我们教会当中也很多聪明，上次我们弟兄姐妹看博士算什么，我们财经班里边这是二三十个人，博士一把把他是开玩笑。那确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人的才智上面确实是很优秀，但是他们都匍匐敬拜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再到我们属灵上面来的，就最后我可以大家分享，就最后到我们属灵上面哈，我们就神是压根是不愿意我们以人的肉体的东西来从事于神的属灵的事。在这上面很明显，你巴别塔当时为了要造一个巴别，说说我是属灵啊，我要造一个塔去敬拜你啊，然后神根本不愿意，不需要，你是用神的那个血气，到最后你是只能是灭亡，最后因为你们是就是不顺服，是对抗，所以在我们在属灵当中，我们作家，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在传福音当中有很多的负担，有很多的工作做，神都会纪念，但是千万就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学的东西带进去，不要说我在做大事，神啊，我在做大事，我很了不起。不，神他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就讲，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那不要图谋大事，神让我们不要图谋大事。所以呢，在这方，假如我们每次讲到这里的话，我们都会把自己会怎么说呢？很。冷静下来，所有的大事都是神在成就。主啊，你怜悯我，你恩待我，让我在你这个大事当中有一点小小的服侍，小小的一个跟你的同工，这是我的恩典，是我的福分，这恩典是福分。我唯有把这个所有的恭敬摆在你神的面前，神你亲自来成就。我仅仅是一个不配的器皿，我这不配器皿，我愿意全部就奉献在神的面前，你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愿意怎么用，我们就存着这个心思在神的面前，能够真的是安心的在神的受造物的地位面前，像玛利亚一样，在神，在我们主耶稣的脚前，就这么坐在那儿，静静的坐在那儿，静静的坐在那儿，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些，我们开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今天你的话临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享受到你创造我们是如此的美丽，也真的是想到我们人类犯罪是如何伤你的心，我们真巴不得你的灵真的是在我们中间的运行，让我每时每刻想到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建造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罪恶当中有个反省的机会，能够有个反悔的机会。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也真的是巴不得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众康州基督徒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真的在你的恩典当中时时的能够反省自己，能够把自己你所赐给他们的所有的聪明才干都能够在这世上做眼做光，能够容神一人。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